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欢迎来到这个生命棒棒哒周五栏目，人生故事，故事人生。我是李诺。
我是伊娃，欢迎听众朋友。
我不知道伊娃有没有发现，在现代社会当中啊，这个抑郁症的情况好像是越来越频发了。
其实啊，何止发现，我觉得这个我身边就不能说有无数个吧，可以真的是这个数量是远超过我的想象。比如说真正在吃药当中的，又或者现在是中度的，又或者是初期还没有吃药的。我觉得好像抑郁症怎么突然变成了一个很平常的疾病了，让我感觉是这样。
对，就是它有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哈，就是慢慢的蔓延，又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说可能以前的时候大家说情绪低落呀，或者说最近这段时间状态不好呀，我们觉得哎，这好像是挺平常的一件事情哈。但是现在真的如果有身边的人说啊，最近我好低落，甚至他跟你说我好抑郁的时候，哇，那个时候那个分量就不一样。
对呀，对呀，我有一个朋友就这个疫情期间大概这几个月就是比较少联系吧，突然有一天他告诉我我得抑郁症了。然后我觉得抑郁症的人就是怎么会说我得了抑郁症呢？我觉得我说是吗？然后我不以为然，然后他说是的，我在哪个医院啊，很有名的医院去看病，我目前吃药。那一刻我觉得天哪，你真的是得了抑郁症了。我才发现，对，就像刚才你节目开始问我的，我就发现这个抑郁症不只是一个词呀。它已经会不会像这个感冒发烧就轻而易举的袭击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对，我们一开始就聊了这么多，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的见证故事其实就是跟抑郁症有直接的关系的。那很特别的是，今天这篇的见证呢，是一位听众发过来的。那在很多年前，他其实就听良友电台的节目，那也曾经跟我们电台的主持人有过一些的联系。但是时间过去了很多年，他其实自己呢，在抗击抑郁症的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许多。那当他今年开始去回顾过往的一些经历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感恩，他就很想把自己的这个经历整理成见证，然后呢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来听。
是的，我觉得特别好这个见证。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好，
人生充满故事，故事里诉说人生，聆听人生故事，品味故事人生。
人生中充满故事，故事里诉说人生，聆听人生故事，
品味故事人生。和7年的抑郁说分手，再见之时已是朋友。蓝心。上帝早已预备。我是10年前在广州上大学时接触到福音的，那个时候并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生命也没有更新。现在回想起来，上帝早已预备。大学实习的时候刚踏足社会，工作上遇到很大的挫折，非常无助。给我传福音的同学也曾经患抑郁症，我见证了他生命的改变，所以接受了福音。生命中最黑暗的深渊。多年后，我个人也是在职场和信仰上遭受了很大的挫折和打击， 所以患上了抑郁症。开始的时候我自行服药，好好停停，反反复复很多次。我很清楚有邪灵的攻击，身体里面经历着正邪交战，但无力抵挡。我曾经很努力地寻求上帝，大概3年前我最后一次复发之前，上帝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圣经辅导的学习团契。当时对于我有限的认识里面，认为这可能是根治我抑郁症的唯一救法。起初我还有工作有收入，也有幸参加了几期的圣经辅导学习，后来病情加重以致无法工作，也没有钱可以承担生活以外的开支的。我相信通过圣经辅导是可以帮助我改变的，但是对于我一个没有生命根基的基督徒，就凭上过几次课的知识，又何来能力对自己进行辅导呢？老师也是建议我们实在有需要的情况，就找各自城市已经课程毕业有辅导资格的学员去做付费辅导。我所在教会的牧者同工也是这么规劝我的，说我们帮不了你，你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尽快去找付费辅导，我们可以帮你联系。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就像是一个患末期癌症的病人，得知有一个方法可以医治，但却因为没有钱只能放弃治疗。因此当时我所在教会对我的关怀也是到此为止的，说我的问题会影响教会，后来就找个理由驱逐我离开了。这导致我最后一次复发被迫接受了所谓的正规医治，开始长期服药。医生说由于多次复发，保险起见很可能要终生服药。出院以后回家继续药物治疗，患病期间并没有得到教会肢体的接纳，甚至还不断地受到虐待和伤害，所以家人都说是信仰把我害成这样的。回到家里，父母非常的严厉，严禁我用手机和任何之前认识的肢体联系，禁止我读经、祷告、聚会。信仰上，我是一度经历沉沦、绝望。负面大于正面。因为从小我没有跟父母生活在一起，这次回家不仅要面对接受自己的这个病，另一方面还要去和家人相处磨合，去适应生活上各自的不同习惯，对我来说更是难上加难。父母因为我得了这个病就已经抬不起头了，我无法工作，更成为家庭的负累。他们也无法承受亲戚朋友投来的歧视眼光，所以整天发怨言，再加上重男轻女的思想，他们总对我有偏待。这种环境氛围让我连喘息都觉得很艰难，哪敢奢望可能走出抑郁。吃药的副作用并存，尤其是视力模糊，反应迟缓，感觉自己好像拖着一副残缺的躯体，生不如死，更加重了心理的抑郁。例假停止，担心自己不能生育，四处寻医，没有办法，只能自行减药。停药以后没什么明显变化，但起码知道轻药量也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然而上帝并没有忘记我，离开广州那么久，也还有2、3个姊妹惦记着我，长期给我发经文和鼓励的文章。我知道他们也是爱莫能助，我自己心里有多苦也无法向外人道，所以我选择从来不回应。既然上帝感动他们一直这样坚持，相信他们在背后也常常为我带祷。1年多前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了另一位年龄相仿的姊妹，她也是经历过抑郁症并被上帝医治了的。当时我对上帝并不认识，只是风闻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回想一下，在我身边就有2个成功的案例， 因此激励了我，又重燃了对上帝的盼望。姊妹非常耐心地给我分享她的经历，并不断地为我带导，鼓励我重新认识上帝。我们素未谋面，听说我这样的经历，她只是想鼓励和帮助我尽快走出困境。几位肢体就马上联系安排专程驱车几个小时来到我所在的城市看望我。这是我患病多年来第一次有人如此的接纳我，使我受宠若惊。然后他们告诉我，这是出于上帝的爱。就这样，上帝的名重新出现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或者说上帝派他的天使重新把我接回他的家中。后面通过微信和姊妹的交谈相处中，我感受到了接纳与被爱。终于一年多前，我重新开始了读经祷告，他也帮助我从一些基础课程开始重新认识上帝。重新的开始，我深知到心灵的医治无法靠药物，维持当时的药量大约半年的时间，换医院取药需要重新全面检查，结果复查报告显示没有抑郁症状，这当然是一个好的症状，但我的心还没有被医治。以前稍不按时吃药就无法入睡，所以暂时还是脱离不了药物，也许是我里面对上帝的信靠程度还不高吧。接下来的重点就是对付我的心了。尽管遭受了很多来自他人对我的伤害，但我也开始慢慢地看到了自己身上的各样罪。我真诚地向上帝认罪悔改，我知道他也赦免了我。我求他帮助我胜过一切的罪恶，也求他给我饶恕的能力。虽然一切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只是我还会坚持读经祷告。
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信心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
逆转的医治，从2019年9月到2020年的春天，尤其是在疫情爆发初期，我经历了上帝逆转性的医治。一般长期服药的人都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只要还在服药，副作用就会一直伴随着，甚至停药一段时间，副作用仍旧会持续。而我在春节以前忘记从哪个月起生理期恢复正常了，视力也逐渐的清晰，开始可以自觉控制饮食，肠胃也恢复了健康，不再便秘，尿急尿储留的情况也没有了。回想起复发初期的我，那个时候无论是吃饭睡觉起床洗澡，这些生活的基本程式对于我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唯一想做的就是躺在床上安静的死去。痛苦的是死不了啊，重复的事情明天又得重来一遍。对比起来，这些日子发生的改变就是一个将死的人重新出现了生命气息。我突然想起一句圣经经文，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等它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根据我这将近7年的服药经验，副作用对我的纠缠严重是远远大于它对抑郁症的治疗作用。如果有留意精神类药物说明的患者，也会发现副作用的说明几乎是占了整个绝大部分的篇幅，这是整个的药理作用都无法解释的，除非是上帝亲自介入才会减少副作用。我绝对相信这是上帝在我身上施展了医治的大能，我非常的感恩，突然感觉到一种久违的爱与温暖，无法言喻。 这样好转的经历大大增进了我对上帝的信靠，相信他一定会完全的医治我，总有一天他会除去药物对我的束缚。虽然我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会来到，但我却充满盼望。自从我的病情稳定以来，我每天只是晚上吃一次药，每天早上6点左右就会迷迷糊糊地醒来，这几年都是这样，大概药效就只能到那个时候吧。2月中旬的某一天，我如往常一样醒来以后，躺在床上向上帝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我感谢你医治了我，尽管我今天仍在服药，若是你的旨意，我仍然需要药物来维持稳定的情况，我愿意顺服。我也相信有一天我会脱离药物的控制，请你给我一个时间。我记得我做完祷告之后，当我再醒来的时候，看时间已经是上午9点了。我是何等的惊喜，上帝又赐给了我3个小时的睡眠。要知道，这3个小时的经历是我这3-4年里在按时服药的情况下都不能享受到的平静安稳。上帝回应了我，起初我不是很确定，但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午，我都经历这样的熟睡。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中午睡不了了，因为我只是晚上服药，药效持续不到第二天中午，所以能睡得着绝对是上帝的恩典。我知道是上帝亲自将停药仪式提到了议事日程的。靠着上帝赐的信心，我私下决定在月底停了药，当晚也没有什么异常，一个礼拜里都算平常。我观察了自己2个礼拜左右，没有任何的戒药反应，我才告诉我妈，让她以后不用帮我拿药了。我妈当然第一反应就是反对我停药，因为每一次都是我擅自停药，很快后面又会复发，我知道她是担心我。但是这一次真的不一样，我停药的同时，所有的副作用都消失了。3月份特意去检查了一下视力，竟然已经恢复到了我以前的正常水准，5.0。生理期基本规律，睡眠也很正常，无论晚上中午，我都能进入深度睡眠，睡觉流口水的现象也没了。总之，上帝之手就像无缝对接一样，我现在身心灵的状态已经完全恢复了，而且明显已经超越了患病以前的状态。如果是现在才认识我的人，在我身上根本找不到抑郁的痕迹。哈利路亚，我感谢上帝。生命的翻转。还有一点不得不提，我的抑郁症有个特点，每次复发的时间都是集中在初春到6月期间。今年更特别，遇到全球大疫情，所有人都被迫宅在家，整个外界的氛围以及和家人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本来就潜藏了很多可能引发我抑郁复发的危机。但是上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个阴霾笼罩的3月份，恰恰是我生命出现翻转的重要阶段。3月份确实我家里出现了很大的风暴，但是感谢上帝，在这个时候他让我听到一篇关于约瑟的主日资讯。约瑟的故事一直都有鼓励我，而要有永恒的盼望这个道理我也听过千万遍，但直到这次我才真的接受了上帝赐给我的这个宝贵的信息。我相信我的盼望在将来永恒的国度，我有荣美的家乡，现在所经历的各样患难都是暂时的过渡，任何人对我的评价都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无需浪费时间在等候别人来认可我，我期待的是上帝如何评价我，我盼望的是在耶稣基督里去经历丰盛的生命。第二天醒来，我向上帝祷告， 求上帝掌管我今日所有的时间、精力和情绪。我觉得我可以坦然地去面对所有的人和事，担子也变得轻省了。同样的道理听过千万遍，我过去认识的都是基督徒，今天才真正认识基督，与他建立真实的关系。从他医治的奇妙过程，我深深感受到了被爱。我也相信他的爱是完全的，无论他让我经历什么，总归都是出于爱。正如约瑟所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我所经历的苦难，如果要展开讲，或许也是一部1001夜。之所以在这里可以轻描淡写点到为止，是因为我的心被医治了，被爱缠裹着，在爱里没有惧怕，也没有伤痛。愿为主所用。到现在我已经停药3个多月了，身边最亲近的家人可能还不太确信我是否痊愈，因为这样的变化实在太不可思议，太令人难以置信了。抑郁症跟其他的疾病不太一样的地方，它是一种心理疾病。我们可以通过各样的检测来判断，但最终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我们的心。用我自己的话说，我今天能如此健康完整地站立在上帝面前，就是一个生命的奇迹。如今上帝不仅医治了我的心，他还不断地在我父母身上动工，在家人关系上我们开始有了更多建设性的沟通。另一方面，上帝也帮助我建立了正确的婚姻观，使我对追求基督化的家庭充满盼望。我也邀请你，更多过去认识我的人成为我生命的见证人。或许有些人会不赞成我那么急着做见证，难道你就确定不会复发吗？是的，我不确定，但是我确定是上帝在我身上做了无人能做的事。尽管我不排除有复发的可能性，但是只要我信靠他，他就能给我足够的力量与各样的疾病抗击到底。无论我遭遇怎样的情况，我知道在我背后永远有一个不可摇动的靠山，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我曾经向上帝许过一个愿望，只要你医治了我的抑郁症，我就把我的生命献给你，一生为你所用。我现在要还愿，我就是10个被医治的大麻风病人中的一个，我要回来感谢他，并立志成为基督的精兵，接受差遣。同时我也想对那些今天仍在抑郁症困苦中的朋友说，确实有一种可以完全医治并且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方法，我真实的经历的，只要你愿意也可以得着。愿上帝赐福你。
其实我自己在整个这个见证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是很沉浸在里面的，就是因为兰心姐妹她也讲到很多细节的点，就是她怎么样去 跟人相处，包括他在患病的时候一些治疗的措施。我真的最后只能由衷的说一句感谢主，就是
是的，
真的能够把他带出来，然后他自己现在也说我真的得释放了。
是的，刚才李诺你说感谢主，其实这时候我想跟兰心姊妹说一声谢谢你，因为我觉得兰心姊妹她可以发自内心的愿意把她的故事分享出来，特别是在电台当中通过大气电波去分享，我相信她是带着一份祝福来分享她的故事的。
对，
所以谢谢你兰心姊妹，也让我其实对让我更加的坚定在主的恩典当中，就是好像这个圣经中约伯所说的从前分文有你，现在亲眼见你，
没错，
我也是真正见到了主的恩典。
而且我觉得像兰心他说有一句话很特别，我印象很深刻，他说我所经历的苦难如果要展开讲，或许也是一部1001夜，之所以在这里可以轻描淡写点到为止，是因为我的心被医治了，被爱缠裹着，在爱里没有惧怕。
太好了，我觉得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释放。
对，
我特别想第一时间把这一个分享分享给我身边有抑郁症的朋友。我觉得让我兰心姊妹她的分享让我想起了一首我特别特别喜欢的诗歌，奇异恩典。因为我只有对，因为我觉得只有在上帝，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怀抱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生命中，我们真的生命被改变，被更新，被医治，然后我们可以做翻转的工作。
没错，所以真的是感谢主，我们能够听到这样的一篇见证。当然，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给李诺一个的提醒，就是当我再去接触到有抑郁倾向，或者是已经确认是得了抑郁症的朋友的时候呢，可能真的是要多一些的耐心，也许你可能真的不能做一些很实际的动作去帮助他，但是呢好像伊娃刚刚也讲到说，我们可以去陪伴他呀，我们可以去做他的一个出口啊，因为真的在很多时候他们在抗击这个抑郁症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很孤单的，很无助的，是很需要有人能够去陪伴他们的。
对，兰心姊妹她其实在她的分享当中呢，她有一个转机，就是遇到了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然后开几个小时的车去关心她。
对，
其实那一次她一个生命更新的另外一个起点。那给我的提醒就是，无论我身边的朋友他是情绪低落又或者是抑郁症，那我觉得我愿意聆听，我愿意陪伴。对的，
是的，那不知道在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朋友你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邀请你可以来信跟我们交流。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伊娃，
我是李诺，
我们明天见，
拜拜。
在你的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